我还为马哥做了最后一件事。2004年，我策划了一个展览《马哥方婷在美国林肯中心舞蹈图书馆的纪念》，这是我多年前就开始考虑的项目，人人都支持，但没人真正重视。直到出现奇迹，表演艺术图书馆来了一位新馆长，精力旺盛的杰基·戴维斯。抱歉，他的正式名字是杰奎琳。我第一次跟他通电话，就知道我们想法一样，听得出他思路明确、坚定、有活力和做事的劲头。不是所有他的同事都乐见这个项目。我鼓动鲁道夫·纽瑞耶夫基金会提供必要的资助，然后作为策展人忙活起来。但真正让我高兴的是，有机会让纽约舞蹈界重温马哥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舞者，特别是他对美国和我们这座城市有过多么巨大的影响。我与另外两位卓越的舞者米哈伊尔·巴里什尼科夫，昵称米莎，和娜塔莉亚·马卡洛娃，昵称娜塔莎，则更多是纯粹的工作关系。舞蹈中的巴里什尼科夫这本书是查尔斯·弗朗斯促成的，他博学、聪明、执拗，还有严重的自毁倾向。他对舞蹈的深刻理解，加上他在米莎担任美国芭蕾剧院院长时，作为副手在剧院履行各种职责所积累的经验，使得他能够从他的上司，也就是米莎身上，提炼出充分的信息、评论和深刻认识。还有博学儒雅的俄国流亡学者、作家根纳季·斯马科夫。我曾在科瑙夫出版过他具有开创性的作品《伟大的俄罗斯舞者》，他也能为马卡洛娃的舞蹈自传做与查尔斯·弗朗斯同样的工作。这两本书都是写工作状态中的舞者，围绕他们表演的芭蕾舞组织，也拥有私人材料。我始终不确定这本书在米莎的心里是什么分量，他当然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，也完全配合，但本质上他是查尔斯的成果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激动人心的一本书，因为我当时认为，现在也仍然认为，巴里什尼科夫是我所见过最杰出的芭蕾舞演员，可能也是全世界最杰出的芭蕾舞演员。我对他最难忘的记忆是芭蕾舞剧《舞姬》中的《幽灵王国》那一幕。那一幕有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场景，他纵身一跃跳入腹台，观众的反应不是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，而是全部骤然猛地吸一口气，因为难以置信而集体性的屏住呼吸。多年后，查尔斯告诉我，就连很少慷慨夸人的编舞安东尼·图德都跑到后台告诉米莎，这是他在这部芭蕾舞剧中所见过的最精彩的时刻。米莎的情绪化是出了名的，娜塔莎有个性，个性会促进表演，但绝不会影响她的艺术。你永远不知道她的感觉会把她带向何方，米莎则似乎总是控制一切，这就使得他们一起跳舞时的情况变得有趣起来。娜塔莎对她的书很投入，也很自豪。我一心要给她做出一本漂亮的书，我想我做到了。版式、纸张、印刷、封面全都有一种符合他芭蕾舞明星地位的魅力。他还非常幽默，当然也是个工作狂。他是典型的俄罗斯人，一个星期天晚上，他来到我家处理照片，有许多照片。玛利亚在做意大利面，里奇和两岁的尼基也在。这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庭晚餐。娜塔莎带来了什么东西？一瓶葡萄酒，这是可以预见的，一辆漂亮的玩具公共汽车。他儿子安德烈比尼基大一岁，已经不要玩了，很可爱。还有一件礼物，不那么可预测，但同样可爱，一大包邦宝式尿片。他告诉玛利亚，他还没有忘记某个星期天晚上尿片用完了而所有商店都关门的情景。那种时刻，他就不是一个俄罗斯芭蕾舞演员，而是一个俄罗斯母亲。在我看来，当时最好的两部舞者回忆录是保罗·泰勒和阿里格拉·肯特写的，两本书的编辑我都参与了。我非常欣赏保罗的作品，还有他的舞蹈表演。我第一次看到他表演是他在和玛莎·格兰姆搭档时，他当时就是玛利亚最喜欢的编舞，至今仍是。我们以前从没见过面， 但有一天他来找我，说他要写一本书，我愿不愿意出版？他写了，我就出了。和他的舞蹈一样，他的书也充满惊喜、反常、欢闹、逃避、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深刻的真相，那都是可以预见的。你预见不到的是他对写作的热情，他爱写，乐于让人催他写更多，还迫不及待要修改重写。我最近问他对我们在80年代合作还有什么印象，他首先想起的就是我们一起工作时的乐趣。然后他从地下室找出厚厚的文件夹，里面有我们的往来书信、便签、笔记，有的只有三个单词，有的长达好几页。他总是烦恼自己该写多少，该透露多少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怎样坦诚地写别人而又不至于让他们太不舒服。我总是敦促他再深挖一些，他一直都在努力。新写的稿子送来时会带着几句留言，比如1982年这条：亲爱的包伯，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我还是先把这三页寄给你。有谁认为我写得又快又容易，他就是神经病。好主意包了。1984年，亲爱的蓝色铅笔，这是结尾吗？我希望是。星期一会给你打电话问下一步是什么。如果时间到了，我疯狂想知道会怎么删改。哦天哪，保罗。1981年到1986年之间有很多这样的留言，我们的关系不变，但相互称呼的方式越来越荒唐，到最后我们以保罗、包伯互称，至今还是如此。这本书的声音独一无二，如果说某些事实被开玩笑似的歪曲了，书中的那个人仍是真实的，充分展现出他对生活的嘲讽，对生活的黯然态度。我爱这本自传私人领域，爱他的作者，我们之间这种温暖的关系已有35年，与其说是友谊，也许不如说是一种更罕有的没有公开的亲近。阿里格拉的书也完美表达了他是谁，他写的真诚、透彻、奇特、避实就虚、聪明绝顶，把他在城市芭蕾舞团跳舞30年中巴兰钦和我们所有人喜欢他的一切都写出来了。和保罗一样，他也是天生的作家，有一种独特的可信的声音。我不是他的出版人，但是他的正式编辑虽然工作很投入，可惜没有真正的舞蹈背景。一天阿里格拉给我打电话说他很紧张，首先他的编辑要他去办公室朗读书稿给他听。啊，更严重的是这个编辑建议他按照约翰·多斯·帕索斯的风格重写整本书。我能否先读书稿提点意见？首先他这样做对不对？这很容易回答。我提出如果他的出版社同意，我可以帮忙做点编辑和其他工作。他的出版社爽快地让我放手干，除了基本工作我还多做了一些工作，包括文本、图片、封面、封面文案、媒体名单，还提供了书名，一度舞者，所有标准流程的工作。我还去跟阿里格拉的前夫伯特·斯特恩商谈，他是著名摄影师玛丽莲·梦露的好友，我们需要他拍的照片，但阿里格拉觉得不便直接跟他谈，当然可能还涉及法律问题，所以我就充当中间人。伯特完全配合，他希望这本书顺利，让阿里格拉使用任何需要的照片，也愿意读书稿，如果有法律问题就签署授权书。我们在如实讲述伯特故事的同时也尽量淡化他，毕竟他们共同生了三个孩子。我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他的工作室，听他对书稿的结论。他没有任何怨言，这令我挺吃惊的，因为他的故事并不是积极正面的，里面写了他吸毒、不忠、暴力、被捕与臭名昭著的迷幻药医生有关联。迷幻药医生是纽约内科医生麦克斯·雅各布森的绰号，他给纽约众多时尚名人供货，实际上是供安非他命。伯特对这些都无所谓，但有一点他坚持要改。阿里格拉写到他们新婚夜后的第二天早上，他在床上让他拿一杯牛奶来，他拿来后他却抱怨不够凉，结果他把牛奶泼他脸上。 不是牛奶。伯特一口咬定是橙汁。我向他保证阿里格拉会改，这就是我常说的当编辑是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工作。就这个例子而言，他促进了我和阿里格拉长期的友谊。我以前崇拜作为舞者的阿里格拉，当她是女神。可在我20多岁时，我从没想到过我比她大6岁。现在她是这样一个有强迫症一般的洞察力高的读者，也许已经发现我是个挺有趣的人。